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0月4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先来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下来有10分钟的新闻时段，然后是时事评论，不与中共为伍。之后将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讲的是东北一家老少的奇缘。接着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我们要与您分享的是患骨髓炎煎熬23个寒暑，得善心人良言45天康复。听众朋友，下面请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朋友，您知道吗？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请听下面的法轮功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全世界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您知道吗？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开始传出，教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有5套简单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最终使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法轮大法的传播都是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自己修炼后亲身受益了，然后再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法轮大法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1998年的时候，据中共官方统计，练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当时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带队对法轮功做了深入的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台湾有70多万人在练。每年的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4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以下是10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善心传真相，黑龙江刘凤云被迫害离世；屡遭迫害，山东理发师姚桂华再被冤判3年；湖北麻城公安局副局长李桂平迫害法轮功遭报被判刑7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汤原县法轮功学员刘凤云女士因善心告知民众法轮功真相，被佳木斯市向阳法院枉判2年，期间身体状况恶化。2021年7月22号在被送往医院的第二天，刘凤云含冤离世。2020年4月25号， 刘凤云在张贴防止得瘟疫救人的粘贴时被跟踪，被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到公安局。刘凤云的家被抄，法轮功书籍等私人财物被抢走。在公安局里，警察将刘凤云关进了一个小屋，对他进行恐吓、非法关押，这使刘凤云感到心脏疼痛难忍。警察怕承担责任，将刘凤云送到医院。经医生诊断，刘凤云心肌梗塞发作，心脏不供血了，随时有生命危险。即使这样，国保大队警察也没有对刘凤云手软，反而不顾他的死活，逼迫他在放弃修炼的所谓保证书上签字。在被刘凤云拒绝后，警察又强制给他做笔录、照相，强行按手印，逼迫刘凤云的家人按手印。刘凤云被家人拉回家时，已经是深夜11点多钟了。回家之后，国保大队警察及社区人员不断地到刘凤云家骚扰。当局为达到迫害刘凤云的目的，不断地罗列证据，把他诬告到检察院。检察院人员一边逼迫刘凤云的家人替他签字，按照检察院给的版本，抄写不练功及诽谤大法的话，一边将刘凤云诬告到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向阳区法院强行给刘凤云指定所谓的辩护律师，并将随时有生命危险的刘凤云枉判两年，勒索罚款5000元。随后将对刘凤云的判决书转到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身心受到巨大压力的刘凤云病情恶化，高烧不退，于2021年7月22号在悲愤中离世，年仅56岁。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岭子镇法轮功学员姚桂华女士2021年5月4号因向村民传递远离武汉病毒保平安的福音，被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款5000元。现年55岁的姚桂华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她被关节炎、头痛、胃病、子宫内膜炎等病痛折磨。修炼法轮功不长时间，姚桂华所有的病症不翼而飞，无病一身轻。他按照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变得真诚善良、宽容大度，外貌也变得年轻漂亮。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姚桂华因坚持信仰多次遭到绑架、非法关押。2007年淄川区法院将姚桂华非法判刑四年，被非法关押在山东省女子监狱。姚桂华绝食抗议监狱暴力洗脑，遭到灌食、注射不明药物。姚桂华的腰部被打成腰椎侧翻、腰椎退行性病变。走出冤狱后，姚桂华在岭子镇昆王路开了间小理发店维持生计。经过十年的经营，他以慈善真诚、技艺精湛、收费低廉，赢得了乡邻们的喜爱和称赞。2021年5月14号姚桂华为帮助人们远离疫情、躲过劫难，向民众散发保命自救的疫情真相资料，遭到当局绑架。2021年9月1号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法院通过远程视频非法开庭。在法庭上，姚桂华的辩护律师为他做了无罪辩护。律师指出，姚桂华坚持真善忍、修炼法轮功的目的是为了强身健体和净化心灵，并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没有过错。他信仰并修炼法轮功是宪法赋予的权利，姚桂华应该被无罪释放。据明慧网报道，中共官方近日报道，湖北省麻城市公安局副局长李桂平2021年2月9号被法院宣判。李桂平被以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徇私枉法罪执行有期徒刑7年，罚金20万，追缴犯罪所得23万元。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麻城市公安局一直追随江泽民流氓集团残害法轮功学员。时任公安局副局长的李桂平是麻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凶之一。2001年4月18号，白果镇全城戒严，法轮功学员王华军遭警方毒打后，被拖到麻城金桥广场，被警察浇上汽油，活活烧死。王华军的遗体缺一只耳朵， 喉管处有两处刀伤造成的深洞，王华军被烧死时年仅35岁。麻城市忠义镇营吉乡罗开军因进京上访，被非法关押在忠义镇派出所，四个警察将他高高举起，再使劲地往地上摔，直到摔得罗开军昏死过去，再用冷水泼醒过来。反复多次，罗开军被摔得血肉模糊，生命垂危。2002年9月，罗开军含冤离世。已经查明，麻城市的李学春、黄建勇、李长茂、何行宗、李继菊等九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罚款、抄家、劳教、送洗脑班、判刑等不计其数。麻城警方还发明了用摩托车拖法轮功学员的酷刑。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李桂平徇私枉法罪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瑞典民众表示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令人敬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1号和2号，瑞典法轮功学员分别在首都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公共广场和诺贝尔博物馆旁举办活动，向人们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并征集反迫害签名。活动受到民众和游客的欢迎及支持。在诺贝尔博物馆旁，法轮功学员设立了信息展台、真相展板，法轮功功法展示的祥和场面吸引了游客和市民，使人们得到了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机会。一位刚从大陆出来的20多岁的女留学生主动和法轮功学员交谈，想了解更多法轮功的信息。她介绍自己是学医的，她认为那个当年在天安门广场烧伤的小女孩，气管割开了还能唱歌，这是不可能的。中国人生活在一片谎言恐怖之中。她并且说，非常感谢你们，让我了解了真实的法轮功，并表示自己会到网上了解更多的真相。一位带着孩子的瑞典男士对法轮功学员说，我去过北京，一个中国朋友告诉我这个功法非常好，国外练的人很多，瑞典也有，我有机会一定要试一试。他说自己住在哥德堡，请学员告诉他如何在网上能学练法轮功。最后他高兴地说，我太幸运了。来自哥德堡的克里斯蒂娜女士兴奋地告诉法轮功学员，她和妈妈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感兴趣，就在两个星期前，她在网上找到了法轮功，感觉非常好，当时就特别的想学这个功，没想到今天会在这里遇到法轮功。当她得知哥德堡就有法轮功练功点时，她特别的开心，表示回去后会和妈妈一起去找练功点学练法轮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445万。
今天的时事评论为您带来的是文章《不与中共为伍》。请听时事评论《不与中共为伍》，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31日。最近，中共强势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打压民办教育、节制资本等等，还提出了所谓共同富裕的口号，马上让人联想到新一轮的掠夺开始了。震惊之余，很多人在思考，乱世之下，我们怎么才能保护自己？ 让我们来看看最近在大纪元网站上发表的退出中共党团队的声明。8月21日，来自湖北红安的一位民办学校投资人胡春森在声明中说，本人从事教育行业已经有很多年了，但从未像现在这样对中国共产党如此厌恶。当年，我怀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之情，投资了一所民办学校，想解决湖北红安当地留守儿童的读书难问题。学校在建设初期，我和我的合伙人就经常被当地的一些贪官骚扰，我们不仅要请他们吃饭，还要去他们家送礼，不然的话，这些贪官就会动用一切资源来阻碍学校的建设。当然，凡是在中国投资做项目的人，大概都懂这些潜规则。说白了，也就是你必须跟共产党的贪官们有勾结，否则你的项目根本无法进行下去。学校建成并招生后，起初一段时间运营的还算不错，随后就是当地教育部门、建设部门以及其他各个部门的官员经常打着访问的幌子来我们学校吃拿卡要。我的民办学校长期被他们这样折腾，另外还必须要设立党支部、校团委、党员活动中心等部门。这两年，学校还必须要搞党建，在各个角落贴满宣传共产党的洗脑标语、口号等，而且上级部门还经常要来检查。干这些事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是我们为了让学校运营下去，也必须勉强这么做。前不久，中共突然对教培行业进行疯狂打压，我的民办学校也受到不小的影响，我们学校很多教师也受到有关部门的不断骚扰，这个暑假他们不敢再给学生补课。教书育人自古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在今天被中共祸害下的社会，教育培训行业变成了所谓的黑恶势力，几乎要跟黄赌毒画上等号了，这不得不说是人间的悲剧。可以说，共产党现在已经是人类最大的毒瘤了，如果这个毒瘤继续生长，将会对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国内很多人被共产党长期洗脑，总是以为现在吃饱了穿暖了是受共产党所赐，其实人们之所以能吃饱穿暖，恰恰是因为我们中国老百姓的勤劳，跟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我当初年轻无知，被骗加入中共组织，现在感到十分后悔。本人决定从此退出中共邪党，并希望中共这个史上最大的邪教组织早日灭亡。再来看看来自山东的一位公安辅警的声明，他说，我在2018年就已经退出中共所有组织了，现在我想和政法系统的同行们说些话。根据公安部公布的资料，每年公安系统都会有好几百人死去，这是公布出来的，还有的没公布出来。从健康的角度说，每年死去的民警里面，较多的是由于身体状况去世，其次是遭遇飞来横祸。从警种的角度说，各个警种都有，比如像禁毒、刑侦、交通管理、派出所，由于工作有风险、强度大而去世，还能说得过去。有的像国保、网络安全，死的人也不少，表面上看不太让人能够理解，因为这样的工作基本不用直接面对凶恶的犯罪分子，而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比例比较大。近几年，公安的工资比其他机关都高出至少一倍，可这个工作是要冒着健康、生命危险来做的。我想说的是，当你冲锋在前的时候，你会不会因激怒群众而保不齐自己的人身安全？当你冲锋在前的时候，你会不会被事后当替罪羊而被绳之以法？希望各位同仁能够选择正确的人生之路。再来听听烟台一位叫荣利的图书管理员在8月13日的声明，他说， 今天我想借大纪元一角表达心声。荣利表示，因为家人曾经受过中共迫害，阅读了九评共产党后，已经声明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誓言不与其为伍作恶。然而，由于工作关系，在给人们办理图书借阅时，涉及到一些中共洗脑书籍，比如《小萝卜头》《红星照耀中国》《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虽然内心知道这些书籍都是给人们灌输欺骗洗脑的，想尽量回避借出此类书籍，但自己性格优柔寡断，有时又不知该如何拒绝，还是顺水推舟地把书借出去，过后内心纠结又痛悔，觉得在中共体制下，党文化的欺骗和控制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几乎无孔不入。即使看清了中共本质，但在这个体制下，想要完全摆脱协同中共作恶，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在此借大纪元一角，向曾经因自己的不勇敢而借给你们中共洗脑书籍看的生命，表示真诚的歉意。也希望你们能尽快看到《九评共产党》一书，了解真相，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早日退出中共组织，我们一同迎接没有共产党的光明未来。最后听听一位广东东莞打工妹万子怡8月16日发表的三退声明。万子怡说，我是一名出生在河南农村的女生，小时候家里非常穷，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颓废，仍然喜欢学习。上学的时候，学校忽悠我们加入了少先队和共青团，还说必须是学习成绩好的才有资格加入。于是我努力学习，后来便加入少先队和共青团，还觉得挺光荣的，并且我的家长也都认为这样才算是好学生，他们也就放心了。去年武汉肺炎疫情爆发，我初中毕业就没有继续读书。闲在家里时，我好像明白了很多事情，感觉学校里讲的共产党有多好，是骗人的谎话。我父母非常勤劳，平时打工比别人努力多了，但是我们家里却一直都很穷。我回想上初中这些年，学校里到处都贴着标语，连教室的墙上都贴满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一次，班主任还让我们背这些内容，我实在搞不懂，为什么这样肤浅的几个字却能贴满整个乡村，贴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上历史课，老师就讲共产党当年抗日战争时有多厉害，还说国民党很坏，但后来我看过一些抗日战争的电影，几乎没有看到共产党的部队在跟日军打，好像都是国民党在跟日军打。再后来，我来到东莞打工，发现身边人讲的事情跟我在学校里学的大多不一样，他们经常说政府不作为，还说贪官太多，而且还说这几年中共的反腐败都是假的，都是幌子，而权力斗争才是真的。我恍然大悟，原来之前在学校里都是被严重洗脑了，没想到我从小到大被共产党骗了这么多年。从今天起，我决定退出少先队和共青团，并且今后也跟共产党决裂，不再跟任何党组织有瓜葛。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石磊的文章《不与中共为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法轮功真相，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现在您可以从中国大陆免翻墙直接访问明慧网，网址是 https://bitly.com/ming 中划线 HUI。我们明慧广播电台的节目内容都是来自明慧网的第一手真实资料，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题目是我们不是铜墙铁壁。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中国共产党一向声称自己代表14亿中国人民，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鱼水情深，血肉相连，中国人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铜墙铁壁，谁都别想打破。对此，时政评论家张天亮提出了三个中共无法回答的问题。第一，如果中共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很高，91%的百姓对政府非常信任，那你为什么不敢开放言论呢？让老百姓歌颂共产党的声音响彻云霄不好吗？为什么不开放普选，让人民用选票来承认你的执政合法性？那样全世界所有国家就都闭嘴了，没有人再敢说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第二，中共媒体说美国有 80% 的人对政府非常不满，在被调查的28个国家中，说美国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信任度是垫底的，那么中共省部级以上的官员为什么不敢把自己亲属的护照晒一晒，看看你们的直系亲属、子女、二奶甚至于恩奶有多少人生活在美国。第三，中共为什么不敢公布官员的财产，说明钱是怎么来的呢？据前外交官沈志华回忆，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与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原子战争时曾说，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人。2005年7月14日，中共少将朱成虎放言，美国如果介入台海冲突，中共将不惜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而使用核武器。从这些魔鬼式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在中共眼里，中国百姓的生命是他们建立伟业的代价，中国人的生命像草芥，像蝼蚁。对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赐的铜墙铁壁的身份，中国网民并不认同，纷纷留言拒绝当肉盾。网民留言中说，光做韭菜还不够啊，我们又没枪没炮的，哪能当得了你们的铜墙铁壁？吃香喝辣从来不带上我们，当炮灰的时候一口一个血肉相连，我们不是铜墙铁壁。赵公公终于承认了14亿老百姓就是中共的挡箭牌。还有的网友表示，所谓血肉相连不过是敲骨吸髓而已，说中共指的是八九天安门的坦克血肉相连吧。有评论认为，中共所说的人民就只有那几百个特权家庭成员，其他十几亿人都是被绑架收割的韭菜。中共不是民众选举出来的执政党，它是寄生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两者不是什么血肉相连的关系。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朝代更迭，英才辈出，有战争创伤，有太平盛世，有春秋战国、三国鼎立等群雄割据，有汉武帝刘彻、太原祖成吉思汗、清康熙帝等的开疆扩土，版图分分合合，从古到今不都叫中国吗？那么下一朝不也叫中国吗？那么几千年的中国怎么能和几十年的中共划等号呢？打个比方，这就好比一个社区，它的物业公司是可以变的，而物业公司不等于这个社区，社区居民缴纳物管费，物业公司才能正常运转，所以是居民养活了物业公司，而不是物业公司养活了居民。同样道理，是中国民众交税养活了中共，而不是中共养活了中国民众。没有物业公司，小区照样存在，没有共产党，中国照样存在。物业公司不是小区居民的母亲，
中共同样也不是中国人民的母亲。这个物业公司用暴力和谎言赶走了上一个物业公司，强占了这个社区，在向社区居民强制收取了物管费后，把其中的大部分中饱私囊，只用很少的一部分来服务社区，而且对有意见的或者是自己觉得看不顺眼的社区居民威胁恐吓，大打出手，甚至杀人灭口，造成无数的人间悲剧，欠下无数的血债。这样的物业公司还有存在的合法性吗？不应该被老天爷解体吗？中国不就是这样一个社区？中共不就是这样作恶多端的物业公司吗？
一位在矿山工作的中年妇女，她们全家在20多年前接二连三地经历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事件，让他们亲眼见到了人间奇迹，也因此找到了一生的信仰。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修炼故事里，我们要讲的是东北一家老少的奇缘。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东北一家老少的奇缘。故事的主人公玉芬出生在东北地区，是一位在矿山工作的中年妇女。他们全家在20多年前接二连三地经历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事件，让他们亲眼见到了人间奇迹，也因此找到了一生的信仰。那么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玉芬今年50岁，1994年结婚之后就和公婆住在一起。1996年春天，法轮大法红传到东北，于是他们一家老少8口人都相继进入了大法修炼。修炼后发生在他们家每个人身上的奇迹，让他们切身体会到了大法的神奇。最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是玉芬的婆婆，她原来有心脏病、高血压，经常到附近的小医院去开药，每天都要吃降压药、抗血栓药等各种药物。玉芬的婆婆修炼大法之后，血压恢复正常了，心脏也不难受了，每天红光满面的，身体非常健康。婆婆的变化让全家人感到惊奇，但是公公并不认同。有时候玉芬的婆婆在家放法轮大法师傅的讲法录音，公公就会找茬生气，严重的时候还不让婆婆听，因为她脾气很倔，生起气来也挺吓人的。玉芬的婆婆不敢惹她，于是婆婆就和玉芬商量到玉芬的房间里听。玉芬并不排斥听大法师傅的讲法录音，婆婆听她也就跟着听，越听越觉得有道理，越听越觉得好。就这样，玉芬也开始修炼大法了。以前的玉芬性格刚烈，为人强势，为了个人的一点利益就会去跟人争斗。修炼大法之后，玉芬开始按照大法的法理真善忍的标准去对照自己的言行来改正自己。遇到矛盾的时候，玉芬就先找自己哪里做得不好，要表达意见的时候先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说这话会不会伤害到对方。之前玉芬在矿山上班的时候，经常会偷拿一些废铁回家卖钱，她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因为单位的其他员工都往家拿。修炼之后，玉芬知道了那是在做坏事，于是他就彻底戒掉了偷拿单位东西的行为。还有当玉芬碰到被别人欺负的时候，他也能忍下来了。要是在以前，哪怕只是说玉芬一点，他都会气得跟对方去打仗。玉芬逐渐地改掉了许多不好的毛病，不再那么计较个人的利益，性格也变得宽容了。
公公的大儿子，也就是玉芬的大伯哥，年轻时身体素质就不好，容易感到疲劳，所以经常旷工，因此哥哥和嫂子两口子总是吵架，这让公公婆婆都很苦恼。尤其公公为了自己大儿子的状况，经常一个人在阳台上坐着生闷气，但是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来解决问题。有一天，婆婆跟玉芬说，你哥总不上班，弄得你嫂子经常来闹，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就把他交给法轮大法吧，你看行不行？婆婆的意思是让大伯哥也学大法。玉芬说，那就试试吧。巧的是，那天晚上，玉芬和婆婆在劳动局大厅看大法师傅的讲法录像，回家的路上竟然碰见了打工回来的大嫂。婆婆告诉大嫂，让她儿子明天来玉芬家一趟。第二天，大伯哥真来了。婆婆把法轮大法的书籍《转法轮》递给他说，你回家把这本书看完以后再拿回来。大伯哥很听话，拿着书就走了。过了一个礼拜，大伯哥拿着书回到了玉芬家。玉芬发现大伯哥整个人焕然一新，变了另一个模样，原来的满头黄发变黑了，脸也不再憔悴，人有精神了，看起来满面红光。大伯哥对玉芬的婆婆说，拿书回家的当天他就看完了转法轮，第二天就感到全身有力，人也不疲劳了，所以马上就去上班了，到今天已经上了一个星期了，媳妇也不闹了，他觉得大法太好了。于是大伯哥想让玉芬的公公也一起修炼。玉芬的公公是老高中毕业生，是个有文化的人，他又是个山东人，性格比较倔强，做起家务来是样样精通，心眼特别好，非常有主见，他认准的事儿轻易不容易改变。玉芬的公公有许多老毛病，以前在煤矿上班的时候就留下了肺脓肿的后遗症，每天早晨起来都能听见他不停地咳嗽，每次都咳得满脸通红。玉芬的公公还抽烟，抽的烟产生的烟雾特别大，经常弄得满屋子都是烟，呛得玉芬他们很难受。公公肺脓肿发作的时候就得到医院去住一阵子，玉芬他们也经常劝公公把烟戒了，但是公公脾气很犟，谁的话都不听。他说，我这辈子就这点爱好，哪能戒？另外，玉芬的公公还有一种怪病，头皮上总是长疮，每次洗完头都能看见他用篦子在刮头皮，刮得血迹斑斑，胳膊上还会长出许多红点儿。听婆婆说是顽固性牛皮癣，奇痒无比，越挠越痒，很痛苦。固执的公公一听到儿子让他学练法轮大法，就开始发脾气乱骂，甚至从厨房拿出菜刀往地下扔，生气地说，让我练功还不如砍了我。他虽然看到了老伴儿和儿子修炼大法之后的神奇变化，但是倔强的他还是不肯修炼大法。不久又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儿，让公公彻底地见证了大法的神奇。玉芬的儿子八个月大的时候曾经感冒发烧到39.8度，造成了双耳流脓性中耳炎，这让玉芬全家人很担心，尤其是最疼孙子的公公。对公公来说，孙子就像他的宝贝一样。那时玉芬他们还没有修炼法轮大法，他们带着孩子住医院，打退烧针，四处求医问药，找偏方，费了不少劲儿，也不见好转。玉芬家楼下邻居是个老大夫，老大夫说，小孩子体质不好处理，尽量控制他不发烧吧，没有别的好办法，想根治也没有先例。公公听到这话只能瞅着孙子发愁， 孩子的中耳炎时不时就发作，每次发作都让玉芬全家人的心揪得发痛。就在玉芬跟婆婆、大伯哥相继修炼法轮大法之后，困扰了他儿子多年的中耳炎突然奇迹般的好了，耳朵里再也没有流过脓水。到今年孩子已经26岁了，身体非常健康，也很少感冒。看到孙子的病竟然奇迹般的好了，这让公公对大法的神奇佩服得五体投地，对大法心悦诚服了。老人家终于也走进大法修炼中来了。公公修炼大法之后，不但戒掉了抽烟、常年的咳嗽、头上的疮、胳膊上的癣等等毛病，也奇迹般的全都好了。大法再度让玉芬家人见证了神奇。玉芬的丈夫看到了发生在全家人身上神奇的变化，加上大伯哥的见证和鼓励，1999年5月8号这天也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中。从此幸福充满了他们家的每一天。现在的社会道德世风日下，玉芬的丈夫修炼大法以前也有玩麻将赌博的毛病，严重的时候连着几天也不知道回家，家里的老人经常为他唉声叹气，也跟着操了不少心。玉芬为了丈夫的毛病也没少和他生气。修炼大法之后，玉芬的丈夫戒掉了烟酒，还改掉了赌博的毛病，把精力用在了工作上，提高了专业水平，并且年年在单位的专业电工比赛都得第一名，最近还被推荐参加了上级单位的专业比赛。现在玉芬一家有八口人在修炼大法，生活虽然并不富裕，但是一家人和睦相处，其乐融融，让邻居们好生羡慕。玉芬他们知道这是全家修炼大法得到的福报，他们的心中对大法师父充满了感恩。这段日子全世界都处在瘟疫大流行的危机中，玉芬真心的想告诉朋友们，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成千上万修炼大法的奇迹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发生着，只要人们选择了真相，也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之后是善恶一念间栏目，您将听到的故事是患骨髓炎，煎熬23个寒暑，得善心人良言，45天康复。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骨髓炎是一种骨骼的感染和破坏，四肢骨的两端容易得这种病，尤其是髋关节。这种病能够严重地影响身心健康和劳动能力。黑龙江省的小娟年纪轻轻就得了骨髓炎，遭罪遭了23年，没有一天好日子过。人到中年之后，遇到两个卖线裤袜子的陌生人，小娟相信了他们的话，没花一分钱，一个多月之后病就痊愈了。来听听小娟的故事。我叫小娟， 今年42岁。我18岁那年，大腿根部长了个瘘，怎么也治不好，最后就发展成骨髓炎。长瘘的地方已经骨折，打上了钢板，有一个像鸡蛋大小的伤口。23年来，我到处寻医问药，都没封口，什么药都不好使。医生只给我吃一种类似吗啡的止痛药，说一次最多只能吃2粒，因为这药的副作用极大。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为了缓解病痛，我一次吃6粒，可是还是疼得受不了。到了2010年的冬天，病情加重了，我每天只能坐在炕上，不能下地走，两条腿严重的肌肉萎缩，每天上厕所都是丈夫背来背去的。我彻底绝望了，不想再遭受病痛的折磨，跟我妈、丈夫和公公交代好，让他们有个思想准备，我要喝百草枯农药寻死。这药非常霸道，无药可救，百草枯我早就买好了。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刚满7岁的儿子，我问他没有妈妈行不行。儿子一听，一下子抱住我大哭，说不行，我要妈妈，我要妈妈，你不能死。儿子的哭声撕心裂肺，听得我心如刀割，却又是那么的无奈，心中常常想着谁能救救我，救救这个家。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2010年冬天的一天，我家来了两个卖货的，买线裤、短裤、袜子什么的，看见我坐在炕上不能下地，就询问我的身体情况。闲谈中，他们介绍让我练法轮功，说能好病。我一听，苦笑着摇摇头，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法轮功能治病。我的病这么多年，医院都治不好，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而且受电视抹黑法轮功的宣传，我是既不信也不想练，只是和他们诉苦，说着自己的不幸。当我说到孩子的时候，其中一个人的眼睛湿润了，他跟我说，你今天碰上我们真是太有缘，太幸运了。这人就开始跟我说他的经历，我简直惊呆了，他的情况和我的极其相似。当初他身患绝症，股骨头坏死，房子都卖了也没治好病，瘫在炕上需要人背，在地上爬，丈夫也不要她了，送她回娘家。她不想再承受病痛的折磨，也是想喝药，竟然也是放不下她7岁的女儿。我听着听着入了神，我们素不相识，但是那种痛苦、心境和无奈，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讲得出来。我终于相信他说的话，因为他把我的心态全都给说出来了，我俩的情况真的一样。看见他在地上走来走去的，两条腿和正常人一样，我仿佛看到了希望。我想，反正我的病无药可救，再说他们也没理由骗我，也不跟我要一分钱，我当时决定练功试试。他们跟我说好了，第二天来教我练功，还要给我带一本转法轮书，临走的时候嘱咐我说，这是佛法，无论谁说不让我练，让我一定得坚定信心。丈夫晚上回来，一听我要练法轮功就急了，和我大吵，说国家不让练，到时候把你抓去，这么重的病 20多年都没好，练功就能好。因为那两个人提前和我说过，会有人说些干扰的话，我早就有思想准备，就是坚持要练。公公看见就劝丈夫说，他的病反正也治不好了，死马当活马医，就让他练呗。再说人家练功也不花钱，那两个练功人留吃饭都不吃，走的时候给车费人家也不要，又不图你啥。丈夫不吱声了。到了第二天，下起了大雪，我不停地望着窗外，不知道他们能不能真的来教我练功，因为毕竟素不相识，听说他们家离这儿还挺远的，我心里焦急地盼着。他们果真来了，而且来了三个人，正巧我妈也来看我，一听练功就不相信，而且这些年受电视上中共邪党的谎言蒙蔽，就问他们，我姑娘的病各大医院都治不了，练你们的功就能好，你们要真能把我姑娘的病练好了，我也跟你们练。三个人笑了，接着开始教我打坐练筋功，因为当时我只能坐着，根本就站不起来。我学得非常认真，他们三个轮番一遍一遍地教，几个人的善心深深感动了我，同时也坚定了我练下去的决心和勇气。最后他们给我讲了练功和吃药的关系，还有练功之后师傅会给宵夜，有多种不同的反应，再疼也别怕，疼会有一个高峰，挺过去就好了，一定要坚持，让我多看书，身体一定会好。他们留下几本书，说过几天再来看我。我决定不再吃药，认真看书学法练功。果然奇迹出现了，身体一天天的好转，到了第三天腿不疼了，能下地走路了，鸡蛋大的伤口变成了一毛钱硬币大小。第四天他们又来看我，我高兴得不得了，下地给他们走上一圈，说这法太神奇了，你们说的都是真的，赶快教我练功吧。原来国家确实是给法轮功造谣，书里讲的根本不像电视说的那样，我以前上当受骗了，早遇上你们该有多好啊，我就不会吃这么多年的苦，遭这么多年的罪了，这真是千年不遇的好功法，我可得好好珍惜。学法练功一个半月，我的身体全部恢复正常，23年的漏终于长严了，现在屋里屋外什么活都能干，我妈、丈夫还有公公看到我的神奇变化，都竖起了大拇指，不得不服气，他们再也不相信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诬陷了。我回娘家，村里人都知道我有病，见我好了都惊奇地问我妈我是怎么好的，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妈说我姑娘就是练法轮功练好的。提起法轮功，很多人不相信还嘲笑，我妈严肃地说，我姑娘要不练功都没活路了，百草枯毒药都准备好了，是大法救了我姑娘的命。当时屋里所有的人，包括不相信的人，在事实面前也无话可说。有个人说，你真是一个有良心的妈，国家迫害这么严重，你还敢说真话。我妈又说，那是我亲眼看见的，不服行吗？没吃药就全练好了，现在家里外头什么活都能干了，我就是不识字，要不然我也练了。 我能有今天，要感谢慈悲伟大的恩师，使师父和大法让我脱离了苦海，使我重新站了起来。用尽人间所有美妙的词汇，也表达不了我对师父的感恩。还要感谢帮助我的几位好同修，是你们让我和大法结缘，真心的谢谢你们。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了解真相，早日学法练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和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为你而来》。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 让我们空中再相会。